妹妹新年快乐，
新年快乐。
很难得哈，一月一号也是礼拜天，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回顾过去一年呢，我相信2011年的实在有很多的大事发生哈。日本的地震，大地震啊，这个灾难让我们这个危机意识被提高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这个《时代》杂志的2011年的风云人物哈，这个是集体的意念上的一个示威者哈，抗议者。所以这种的示威抗议，让民族的意识也提高了。恐怖大坑，这个宾拉登被杀，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束，但是并不见得，恐怖主义还是继续的蔓延在这个世界。弟兄姐妹，回顾2011年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？你的感觉是什么？2011年的经济也没有很好的、很明显的复苏。我自己在神的面前，我觉得人实在是非常有限，人也很无奈，人也没有办法掌控人生，也没有办法掌控将来。曾经有一个统计说，新年励志到1月11号差不多90%以上都告吹了。我不知道你今年的新年励志是什么。如果没有主的帮助1月11号你就在那边这个追悔，你就在那边感叹，你就觉得还是好像以前一样做不成。我看到你们的今年的主题造就、祷告、保守、仰望，我觉得要改一改我的题目。所以本来在你们那边的是新开始念神恩，那么后来我就改成若不是耶和华。2012年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从诗篇第127篇来看看神的作为，然后我们也从这一篇来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依靠神，来仰望神，来与神同工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篇的诗篇，诗篇第127篇，一同读来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这篇的诗篇是所罗门所写的。所罗门喜欢用神所亲爱的，因为他的名字就是什么？耶底底亚，就是耶和华所亲爱的。这篇的诗篇呢，很明显的分开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第一的第二节，第二个部分就是3-5节。有一些人觉得这篇的诗篇呢，好像两段呢合不起来，但是其实不是。这两段呢，其实合起来都是说明一件事情：如果没有耶和华神在我们的工作，在我们的家庭，然后在我们的事业上，一切都是枉然。如果不是耶和华，下面的就等于零，就不需要谈了，就没有下文了，也没有结果了，没有成就，一切都是枉然的。所以第一节的家，就从第3节 再引申出来，这个家耶和华建造房屋，这个房屋呢其实是一个文字游戏，这个房屋也就是家 house， 不单单是这个物质的这个建筑物，也是我们的家园。所以这篇诗篇呢是讲明了一个真理，如果不是神的帮助，我们的工作枉然，如果不是神的看守，我们的家也是枉然。第一节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，建造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建造与征战，看守，我相信这个就是征战的另外的一个意义。建造与征战其实就是我们人生两个很重要的项目，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两个大的范畴，一方面我们要建造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守，另一方面我们要工作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征战。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也用两个的比方来讲明跟随主的那个代价。第一个他用建楼，然后第二个他用征战。所以新约跟旧约遥遥呼应，这个已经包括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的层面，这个建造与看守。若不是耶和华，若不是耶和华，一切都是枉然。你们想这一本这一篇诗篇呢，好像有一点像传道书一样哈，枉然，然后枉然，然后又枉然。那也没有什么稀奇啊，因为这篇诗篇是谁写的？所罗门写的，是所罗门写的。所罗门虽然他在王国最高峰的时候，虽然他劳碌奔波，虽然他用一切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但是他最终发现什么呢？一切都是虚空，一切都是不丰，都是枉然。没有神的祝福在其中呢，其实一切都没意义。其实这一段的这一篇的诗篇的开始呢，不是单单说我们所有的东西就交给神，不是单单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就等候神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如果你看这一篇的诗篇呢，你看到建造的人，然后跟耶和华建造，看守的人跟耶和华看守，有没有看到这样？他没有说我们不需要建造，他也没有说我们不需要看守，不过在我们建造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与神同工，在我们看守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与神一同来警醒。所以这一篇的诗篇呢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我们依靠神，但是我们也要与神同工，与神同工，这样才有意义，才有价值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说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跟旧约的诗篇第127篇是遥遥呼应的。蒙福的人生是将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，蒙福的人生是将焦点放在神的身上。我们祷告，我们仰望，我们求神的保守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神，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。弟兄姐妹，你真的相信这句话吗？真的吗？不要给我标准答案，是你心底底里面的答案。是不是真的蒙福的人生将是将生命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？不少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同吃饭，我们一同交通，一同聊天，一同团契，我问你呢，你所讲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多半讲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你们是讲什么，所以我不是有针对性的，我是普遍性的， 我不是讲 Cupertino 的会堂的情形，我乃是讲我看见的一贯的情形。如果万一或者也许用到我们的身上的话，真的求主怜悯。你多半谈什么呢？谈工作啊，谈家庭啊，谈孩子啊，谈我们的前途啊，谈美国的经济啊，谈时事啊，谈球赛啊。我问你啊，有多少百分之多少是谈到神呢？你不需要举手，也不需要打我，自己来一个回应。1月1号最好的是有一个前瞻，也要回顾。多少时候我们的主题是谈到神的呢？谈到他的作为，谈到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呢？我不是说在见证会的时候，我不是说这个，在见证会的时候当然要讲见证了哈。我是讲平常的时候，我是讲平常的时候。原谅我说一句，实在少之又少。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蒙福的人生是将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，然后一检讨一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其实离开那个还有好远哦。大家同意吧？有时候也难怪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这种的意识，我们教会也没有培养这种的文化。如果有人在普通的场合谈这个神的事情，谈读经心得，每一个人都瞪他一眼，好像刚刚从外星球回来的一样。那你看他有没有去呢？他还要继续讲下去吗？他当然不要讲下去了。所以呢，就这样哈、哦，要讲的没机会讲，没有平台可以讲，没有这种的风气，那他们就自讨没趣了。弟兄姐妹，我鼓励今年呢、啊，如果我们真的要造就祷告、保守仰望的话，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多多的鼓励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谈时事，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谈球赛，也把神的、有关于神的、有关于属灵的事情也包括在我们谈论的这个项目里面，可以吧？我觉得公平吧，我也觉得这个是合理吧。我们是基督徒嘛，怎么不谈神的事情呢？怎么谈神的事情会觉得有一点的怪怪呢？蒙福的人生是将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，这个不是在聚会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，我们不能忽略。如果你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呢、啊，第二节讲什么呢？第二节呢讲得很特别哈，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那你说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其实哈，有一个传道者哈，他就用这一个第二节呢来讲了一篇道，他是。A few words to the workaholics， 对工作狂啊的几句话。那我说这一段的圣经对工作狂讲话吗？那虽然这一节的圣经主题不是针对工作狂的，不过我觉得它确实也可以这样的应用呢。早晨起来，晚上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。突然，没有果效，没有果效。早起劳碌，晚睡，为了什么？为了生存，为了满足，为了金钱，为了保障。但是有没有把神放在里面呢？其实应该说，这个是一个没有神的一个工作狂。他早上起来，然后晚上睡觉，然后中间呢就是劳碌又劳碌又劳碌。很多时候没有神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工作劳累却没有成果，事倍功半，不得要领。 这个就是没有神建造房屋，我们自己就枉然劳力，没有神来去建看守城池，我们的城池就得不到保障。这里呢谈到一种的心态的问题，这个心态的问题啊，不是你做多少，大家记得，不是你做多少，乃是你有没有请神来帮助你一起来做，不是你做多少。这里好像说劳力得不到这个所获，然后呢那些不费力的人而却得神的祝福，不是这样，大家不要搞错，就是说我就不劳力了，不是。我刚才已经说了要跟神一起同工，而真正跟神同工的人呢，他付上了他该付的，然后他知道有一些的事情神会帮助，然后做神的工作，甚至做所有的工作100%是靠神，然后100%呢也是靠人的。我们与神同工，两个100%加起来呢也刚好100%，没有200%的。千万不要以为说神做一半我做一半，那我只付一半的力量，不是。这个敬虔跟偷懒呢是两个摆不在一起的，不是敬虔的人就在那边偷懒，不是说我们仰望神我们什么都不做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种心态，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有没有邀请神来跟我们一起来去做。我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打油诗哈，讲到矽谷工程师进行曲。一进矽谷两眼发毛，二手旧车东奔西跑，30出头白发不少，4尺左房跑跑龙套，5彩屏幕键盘敲敲，6神5主天天操劳，7匹牛郎几女难找，100万家当股票套牢，万般无奈只得跳槽。啊，这个叫矽谷工程师进行曲，我觉得在我们中间讲啊可能会有一点的共鸣哈，对不对？这个其实是没有神在其中的，我们的劳碌就是枉然的。精力枯竭了怎么办？精力枯竭了怎么办？这个生活精力到了一个地步没了，然后没力量，疲乏困倦，那怎么办呢？什么叫精力枯竭呢？我看到一个作者这样说，他说当我们这些完美主义者 perfectionist 勉强地支撑着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所追求的目标没有得到成果，然后里面的资源开始枯竭的时候，最初的热忱的火也慢慢地开始熄灭，剩下来的只有理想的灰烬，那这个叫做精力枯竭。其实不是所有的完美主义者才这样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，有时候为着环境我们不能不做，那么一直做，做到里面呢火也没有了，日也没有了，资源也没了，然后也没有一个外来的一个能源让我们来去支取能力。 Amy Carmichael 是在印度做宣教的一个宣教士，他被称为叫做印度之光，他也写了很多的书啊，值得看，我很喜欢他的有一些的诗，祷告诗，所以我在翻译的有6本的祷告文里面呢，有还好几篇呢是从 Amy Carmichael 出来的。他有一篇的诗是说累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有的时候我像马大一样忙碌甚至忙乱，服侍的工作又多又苦，但是神却温柔地对我说， 他说你常常安慰别人，鼓励别人，你去帮助别人，你就用那些的话来去安慰鼓励帮助你自己吧。你告诉我，当你开始觉得压力很重的时候，你是向谁倾吐呢？你是向你的同伴，还是向着我？孩子啊，让我看看你的脸，让我听听你的声音，让我再探探在你的手啊，让你再探探我的手我的脚。然后 Amy 她说，我惊惧看见这个奇妙的大爱，我不敢抬头的仰望他，我只将双手放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哎，问题就解决了。累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要体会神对你的爱，然后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唯有跟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才能够恢复正常。我再说，唯有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恢复正常，所以晚上才能安然睡觉。谁能够安然睡觉呢？耶和华所亲爱的。耶和华所亲爱的就是他跟主之间建立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。去年11月，就是两个月，其实一个多月前，美国 ABC 新闻报告在德国的 Munich 有一个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的研究员呢，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 ABCC9 的基因。这种的基因呢，就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晚上睡眠有多久。所以像我一样，我每天晚上都要睡8个小时。我很羡慕别人他能够睡6个小时，睡5个小时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如果睡6个小时起来呢，我那几个小时不睡的也是浪费掉的。所以我以前说为什么是这样呢，哦，原来是基因作怪。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闹钟，什么时候就啷就响了，你就起来，那就对了。我第一个反应哈，就说哦，原来神创造我们就是里面的基因作怪。哎，他这个研究哦，后面说了，他说其实这些的基因呢，以后可能可以调整的，可以治疗的。意思是说，把一些不好的基因拿走，然后把好的基因来去把它调好。那我先不谈这个的神学意义哈，这种的治疗的神学意义，如果真的可以也合乎神的心意的话，你最想改的基因是什么呢？晚上能够安然睡觉啊。其实我做牧师做了那么久，我发现能够真的安然睡觉的人呢，并不是必然的。这个能够安然睡觉并不是必然的，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呢，他们需要吃药，在空前的压力的底下，他们晚上真的睡不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其实应该回来看诗篇127篇第二节。我其实是蛮能睡觉的，我蛮能睡觉的。我坐飞机我能睡，到陌生的地方我能睡。有一次我出去，我11天呢，我换了7个地方，我照睡。然后有时候起来啊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，哎，那厕所在哪里啊？因为每一个晚上都不一样。不感谢主，不过基因就算可以调整，如果你没有改变你的工作习惯，你还是自己一个来去独立来去撑，来去把所有的包袱都背在你的背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照样睡不着觉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他必安然睡觉。你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吗？你有跟主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吗？ 还是你一直背着很多的重担，很多的包袱，还是背着很多跟人之间的那种的这个争执，那种的仇恨啊，那当然你是睡不着觉的。我们知道谁掌握我们的人生，知道谁跟我们同行同工，那我们就可以安然了。这一种呢，这一种的福气呢，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，但是呢，也不并不见得很多人就得着。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，不是那么困难，但是呢，也不见得是好多人可以得着的，因为很可能他们还没有掌握其中的秘诀。若不是耶和华，一切都是枉然的。诶，若不是耶和华这个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工作是枉然的。那么第二呢，在第三到第五节呢，我们看见如果不是神的保守，我们的家就不得坚强。我们的工作是枉然，我们的家也是枉然的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这个家呢可以有两个意义，所以呢把这个家的意义在第三到第五节再继续的引申，我觉得是最合理不过的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这里所注重的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呢，当然在这里呢讲到我们的家呢，其实是神给我们，神赐给我们，所分配给我们神的福气。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儿女是耶和华所交托的份。那大家千万不要搞错哈，耶和华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那么有人以为啊，神赐给我们很多的产业，有一些是不动产，好像我们的房屋、我们的汽车、我们的家具等等哈。那么有一些呢是动产，是会动的，就是我们的儿女，所以给我们享用的，给我们占有的哈。如果这样看的话，有一些的父母啊，就把自己的儿女呢啊，这个有一种叫做 compulsive possessive syndrome， 就把他哇据为己有啊，不放，然后什么事情都替他的安排。其实在这里哈，这个产业跟上下文配合在一起，它是 portion， 是 share 的那个意思。重点我已经说了，是耶和华所赐的，是耶和华所分配给我的份，是让我能够好好来去保管的，来去使用的，让我做一个好的管家。我要懂得依靠神，然后把这个家搞得好，合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需要用管家的心态来去教养我们的孩子。弟兄姐妹，我这个观念呢 I learned it the hard way， 我在很困难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真理。就是我们在达拉斯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教会遇到一个很大的车祸，有四个青少年被主接去，然后有十个受重伤与轻伤，开车的辅导呢也被主接去。在这四个被接去的青少年，我们实在在那个地方呢，教会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地震，这一直摇动到我们信仰的根基去。就在那一段的时间，我相信你们也听过我或多或少来谈到这个事情。不，我今天要强调的一个，就是我在那一段的时间收到两个祷告的祷文，是用英文写的，是英文的教会，英语的教会他们寄过来。那这两个是同一个，都讲到什么呢？这个管家的心态来教养孩子。 我就把它翻译出来，我现在读给大家听。 A sacred trust， 一个神圣的托付，给天下所有的父母。他说，就是神说，我将我的孩子暂时托付给你一段的时间，生的时候给你们喜爱，但是离开的时候让你悲哀。可能是六七年，又或者是二十来载，你是不是愿意为我好好的照顾他，只等到我召他回家呢？他处处迷人，带给你们欢乐的时光，纵使时间短促，你们拥有的美丽的回忆就堪作离别时伤痛的慰藉。我不能答应他能久留，因为世人都要归回尘土。这孩子来到人间，为的是我有功课需要他学。天爷在天涯海角，我为他遍寻粮食，在茫茫的人海中，我选召了你。你是不是愿意倾力的爱他，不以此为白费气力？就是在我召他回家的时候，你也不要怨恨我。我仿佛听见他们在说，亲爱的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为你孩子带来的喜乐，我们甘愿冒上伤痛的风险。我们会细心的照料他，尽所能的爱护他，为所经历的欢愉，我以感恩的心来铭记。如果天使要提早把他接去，我们将要克服离别的悲愁，尝试用勇敢的心来去接受。哇，这篇的祷文呢，我觉得写得很好，也真的能够代表了这个管家的心态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他 assigned 在我们的这个底下，然后我们是管家。有时候神要早一点把他截去，你跟我们的心态会怎么样呢？有四个青少年，就是主早一点把他们截去。那你知道中国人的父母，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，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。但是看到这一篇的祷文，也看到岳伯的那个，他一天死了十个小孩，然后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这个叫做管家的心态。若不是耶和华安排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走上某一条的道路。神如果安排是这样，我们就尝试用勇敢的心来去面对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也是什么？也是勇士手中的剑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剑是用来做什么的？保护、保卫的。古时候有一种的情况，就是说一个家如果孩子多，他那别人就不敢欺负他，对不对？人多势众，所以剑带充满的，他能够在仇敌的面前呢挺胸昂首。那剑带充满的，你敢随便动他吗？你不敢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的儿女呢，有一天他们长大，他们是我们的宝贵，他可以帮助我们，他能够让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去承担这个人生的责任，甚至于可以承担对这个邪恶的征战。剑是用来保卫，那么剑呢？剑是要磨的。如果你剑袋里面的剑呢，全部都是生锈的哈，你出去也没用。然后一拿出来呢，是原来是断掉的，也没用。所以剑是要磨的，要预备的。如果用小孩是 我们带中的剑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就要好好来去训练它，要不然呢，它有一天呢，你箭射出去啊，它会回来啊，刺透你的心的。教养孩童，让他们走当走的路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，让他们在神的道路的当中，好好把他们引导在神的道路的当中，到有一天他们回来，他们就成为你跟我最大的帮助，也最大的骄傲，也是最大的防卫。如果没有好好的带领，如果我们不以神为中心，如果我们信仰上是软弱无能的话，我们就不能自保了。怪不得有很多的家，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最高的优先，我们落得就是羞愧的下场。还有剑是什么？剑不单是要来保护，剑是要来磨的，剑也要射出去的，剑也要射出去。那射出去，它就帮助你能够达到目标。箭不是一直就放在袋里的，箭要射出去才有功效，才有功用。我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应用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出去，我们可以给他爱，但是我们不能这个帮他们思想，我们可以困住他的身体，但是我们不能困住他的灵魂。你不能去，他能去。你可以训练他，帮助他，但是不要他模仿你，跟你一模一样，因为他有自己的心思，有自己的恩赐。你是弓，他们是箭，把他们发射出去，这个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做中国人的父母啊，我们就不懂得放手啊，什么都抓紧，抓得紧紧的。我经常说我们中国人是生孩子的，外国人是生人的。我60岁了，我看见我母亲呢，她还是当我是孩子，她80多岁，她还是这个这样会管，那样会教。那当然这个是她爱的表现。我们中国人呢是生孩子的，不过我们也要了解，有一天这个孩子成人了，你就要把他当人来看待，你不能再把他当孩子来看待。有时候我们放手让神来去管他，放手不等于不关心，不等于不管，乃是我们不能代替他来去活他的人生。放手就是我再不提供答案了，让他能够自己在过程里面来去学习，这样他的学习才是真的，才能够持久的。放手是承认我无能为力，有一些事情我办不到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乃是将所有的结果交托给神。放手是少害怕一点，多爱一点，这个叫做放手。我觉得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了解，我们特别对中国人呢，我觉得我们要在他18年的中间呢好好的引导他，在18年的中间呢好好的带领他们，然后他18岁以后你就没有再有机会了。我感谢主，我的女儿她出去大学第一年，然后他回来跟我说，他说啊，他回来其实做见证说，他说以前我的信仰是我父母亲给我的信仰，但是经过这一年呢，我在这个大学里面，哇，在那个风风雨雨的中间，然后真的来试炼我的信仰的真实。他说现在我的信仰是我的信仰，我的神是不是我父母亲的神，是我的神。那么这样才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，结果就不至于羞愧。如果你朝着神所给你的这个方法来去引导带领小孩，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最近感恩节，我的小孩回来，我有三个小孩，大的女儿还有两个男孩，大的两个都结婚了，他们带着配偶回来，还有老大带着两个孙子回来，然后小的也已经订婚了，他也带了他的未婚妻回来，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。然后有一天晚上，我们正式的有一个家庭礼拜。我告诉你，那正式的家庭礼拜哈，有时候这个死板板的，就是分享，然后什么带导，然后大家都是规规矩矩的，涂颜色不要出框框，就是在里面。但是有一个晚上呢，我吃完饭了以后，我就刻意叫我太太不要那么快就收那个碗啊碟啊，然后就在那边呢，我们就坐着。哎，我的大儿子啊，他就在那个时候啊，他就问起，然后我们就回顾我们以前的一些的时光，他们童年的生活。我的大儿子哈，也谈了我们逼他学琴，其实他很有音乐的恩赐，他不需要怎么弹琴呢，他也可以拿一个大奖回来的。啊，他就讲里面的那一种的挣扎，我们逼他学琴啊，然后啊，最后他还是听话了啊，没办法了。那我就谈这一种了，然后谈到什么呢？谈到我的小儿子啊，有一次差一点这个淹死了，在那个水池的下面呢、啊，差不到多久啊，然后啊，就是哥那个时候他才5岁。那个小的是3岁，然后把他一抱起来，然后呢，大家在谈的时候，然后指头就指到我头上了。他们说都是因为我忽略，我没有好好注意跟人谈话。我虽然不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，又或者是我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既然所有的人指头都指向我，我就只得怎么样？值得承认了。我说哦，那真的对不起哦。我相信，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。很多时候我在牧养教会，又一边牧养教会，一边要去读书。我好多年的 graduate studies 都是 full time 牧会，然后 part time 去读书的。因为那个时候小孩3个了，所以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。所以我说我在有限的时间里面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做所有的决定。我没有办法做所有做看守然后做帮忙的那个扮演那一种的角色。还有我们做牧师，你也知道我们也没有很丰富的资源提供给他们。但是我感谢神，真的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耶和华建造房屋，神磨造他们的品格，在简单不是很丰富的资源的底下，让他们学习感恩简朴的生活。我们所住的，我们所用的，我们所穿的，我们所吃的，都是很简单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一切都是恩典。那我问他们，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小孩的时候觉得很穷困很自卑啊？他们觉得没有，虽然是资源缺乏，不过在达拉斯那种的这个 Bible Belt 的中间，我也感谢主哈，在那边还有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鼓励，他们不觉得低人一等，感谢主。神建立他们属灵的生命，然后神保守他们成长。我现在的大女儿，她读完这个大学了以后，她存了一点钱，然后她去读神学。然后她现在在 Milwaukee 的 InterVarsity 做Area Director。我的大儿子 大家可能也听过，他曾经有一阵子沉迷在这个电脑游戏。三年，他因为主的感动、主的爱，把他带回来。所以后来他整个人就不一样了，发奋，然后奉献给主。现在他神学毕业，在休斯顿做一个英语的传道人。我的小儿子也在教会里面有服侍。我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实在以一个那么不完美的一个父亲，那么缺少时间的一个啊，缺少这个资源，但是我认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，然后从小到十八岁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，用在主里面的那个教导，然后来去教导他们。感谢主。不过我也告诉大家，有时候我们尽上了所有的努力，有时候出来的结果并不是太理想的话，我们也要顺服在神的面前。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的单身的，或者是膝下无儿的，那怎么样呢？其实我们可以建立一些属灵的这个关系，属灵的儿女们，他们也可以好像勇士的剑一样，在你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您。弟兄姐妹，今年在年初的时候，我们要配合教会的主题，我们求神保守，我们好好用祷告来去仰望他。若不是耶和华，我们一切都是枉然。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方程式里面，而且不单放进去，也就放在最前面最优先的地方，在我们的工作上，在我们的家庭上，然后在我们的侍奉上，然后教会我们要好好的仰望神，然后一同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，一个蒙福的人生，蒙福的教会。我们低头一起祷告。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在新年的第一天，我们可以用诗篇127篇来鼓励，来提醒，若不是耶和华，一切都是枉然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你面前继续的成长，继续的蒙恩，然后在主你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地方能够为主发更大的光辉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主你帮助引导我们今年的每一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